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继续邀请我的好朋友黄玉慧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开心喜乐的秘诀。玉慧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对，这是我们第四次哈录这个相同主题的节目。因为开心喜乐的秘诀哈，真的不是一下就学会的，所以我们需要玉慧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知道这些简单的秘诀要怎么样实际应用在生活中。我简单介绍一下玉慧，她有三个孩子，两个读大学，一个读国中，然后她是全职妈妈。她的三个孩子就跟我们所有的人的孩子一样，有他的脾气，有他的优点，有他非常可爱的地方，但是也常常会让父母觉得有一点担忧的地方哈。那玉慧的先生也跟我们所有的人的先生一样，都非常的以前开始的时候都让我们非常着迷的
是，
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当那种一开始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继续的怎么样欣赏对方，然后继续的为他着迷啊。那我觉得玉慧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玉慧前面几次你跟我们讲到开心喜乐的秘诀，很重要的就是要欣赏赞美我们的孩子，欣赏他们可爱的地方，赞美他们做的好的地方，然后至于他们不成熟，他们不可爱的地方，那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他会成长，
是，
所以其实是要给予很多的包容，或者我们说引导。其实我觉得玉慧做的最好的一个引导就是他自己做好榜样，就是你情绪稳定，你包容他，你饶恕他，你等候他，你对你的孩子也是非常多的忍耐，那当然他们可爱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父母的焦虑常常来自于就是他现在如果都这样将来怎么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很多孩子你给他两年的时间，我记得玉慧讲那个儿子给他两年，哇，他简直就是脱胎换骨，
对，
变成最阳光最讨人喜欢的哈，就是我们等候他的成长。那然后玉慧也提到说，开心喜乐的秘诀很重要的是什么敬重顺服丈夫。
对
对，那玉慧我就要问你了，我们女人都觉得是圣经是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可是如果我丈夫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很让我担心，然后我讲他又不高兴，那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敬重顺服，就是我就是不认同他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如果他做的都让我很放心，我非常的同意，敬重顺服不难，可是当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不认同，而且我觉得很危险，我觉得我非常反对他做这些事，那我要怎么办？这个时候还开心喜乐的起来吗？
就是我跟我先生后来关系其实非常非常好，可是其实在我心里深处还有一个很深的恐惧埋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先生他人缘很好，然后怎么说呢，他又高又帅，非常英俊，那出手大方，然后待人非常有礼貌，所以他人缘很好，特别是他的歌声非常的迷人，
是吗？
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找他出去，当然女同事也不例外，所以其实我很害怕每次他出门我都多多少少都会担心。那其实我们的担心先生都会有感觉的，有几次呢我就拿着发票问他说，老公为什么会有这张发票，这怎么来的，那刚开始他都会耐心的跟我解释，可是几次之后他其实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你居然怀疑我，你这么不信任我，真的让我很伤心，那我就其实知道这个事情哦，就是有时候他晚上回来我就会问他说，你去哪里跟谁出去，你不是说10点就要回来了吗，怎么那么晚，其实我那个问话的口气那种哀怨的神情其实会让先生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们中间好像一个无形的墙就卡住了，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伤感情，没有办法突破，那是在我心里一个，我就觉得说，哎，虽然我条件这么好，可是也难保他不会出事啊。对，经常在外面，这个什么时候会被这个可怕的女人诱惑了，我怎么知道呢？所以这事情在五年前，真的我不断的祷告，五年前上帝给我一个一个很大的事件，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才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五年前我发现我的胸部有一个肿块。那因为检查过程很不乐观，医生认为凶多吉少，特别是我有家族史，我妈妈也是
恶性的哈。
对，
你说那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对，就是我妈妈也是乳癌过世，所以其实我们都做好最坏的心理打算，可能需要手术啊，然后化疗之类的。那很幸运的是，最后医生说他还没有转成恶性，可是必须要持续追踪治疗。那我当时候我就知道说是上帝在提醒我。我剩下的日子是他给的。我再怎么样的努力来影响我的先生，我只能享受。就是说我很感谢神，他让我享受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婚姻生活。他是给我的爱情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我为了这个大大的向神感谢。我跟上帝说，我人生到此心满意足。剩下来的每一个时光，主，我要好好的来享受你所给我的先生。我就是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跟我先生享受每个时光，而不要再去计较说他，哎，跟谁出去啊？他为什么明天又要出去，后天又要出去啊？这些事情我都不要挂虑。那我也下定决心说，好，以后我先生如果出去几点回来，或者他甚至有没有回家，我完全不跟他计较。那他跟谁出去去了哪里，我也决定，我就跟神立一个很深的约定，我说神，我不要再过问了，那不是我要管的事情。我只要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建造他，那就是过荣耀的生活。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在这个当下，我也深刻的反省到说，其实我这种愁容满面，这种忧心忡忡的心情，其实是给先生很没有面子。对，我就觉得如果说男人很爱面子的话，那我就发现其实他的事业，甚至他什么车子什么房子，真的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我发现一个太太，我在小组里面看到一个太太那种满足的笑容，对先生仰慕的神情就是被他心动的那个眼神，我觉得那样的太太才是值得先生觉得我真是值得很骄傲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是先生最深的骄傲，最大的骄傲，最好的面子。所以我就很为我过去那种愁容满面给先生那种不好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很亏欠神。对，所以那一年也正好是我结婚20周年。我也写了一张卡片给我先生，表明我的，就是一方面跟先生表达我对他的仰慕，一方面也跟神说，好，这是我跟你立的约定。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不管先生怎么样，他做的事情对我确实是不认同，可是那个都已经不是我的事了。
对
我只负责我对他的态度。
对，
至于他有没有做到让我都认同，那个不是我的事。
对
我只负责当我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享受，我是开心的。
对，因为那样焦虑不会带来好结果。
好，那你要不要简短的读一下你写给你先生的那张卡片的？
好啊，好。我说，最最最亲爱的老公，我们结婚20年了，开心极了，耶！20年后的今天，你比从前更加体贴，更加容让我，包容我。你对我这么好，我真的很感动。从没想过可以如此被你呵护，被你拥抱，被你爱，竟然可以如此幸福满足。神所成就的，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记得刚结婚时，我写了封信跟你抱怨一番，你回了信说，这是因为我心中没有爱。你真的很厉害，道出了我多年之后才醒悟的事实。幸亏你对我不离不弃，一边辛苦打拼，一边以爱融化我那冰封的实心。老公，父母生我养我，然而是你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嫁给你真是蒙受再造之恩，麻雀变凤凰了。哈尼，过去因为我的不懂事，时常对你的生活不以为然，诸多冷漠及抱怨，处理事情也是照自己的喜好去做。现在想想，真的伤了你的心，委屈你了，对不起。而今你是我生命中的巨人，我好享受在你身边的时光。谢谢你总是给我浪漫、惊喜、热情，激起我澎湃的浪花。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永远令我倾心的老公，因为有你，我心满意足，当你老婆太棒了，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上。
哇，听起来真是，我想每一个男人都会喜欢收到老婆这样的卡片啊。但是有的人读起来会觉得，这真的吗？好，我这你在里面会不会有点过度谄媚呢？但是各位，我要说的是，其实对我们的配偶，永远不要担心你会对他过度谄媚。其实每一个男人，或者如果今天是丈夫写给太太的，你就写夸张一点，我觉得都不会太过度，都不会太超过啊。所以啊，玉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跟我们讲的这个重点是要敬重顺服丈夫啊，好佩服玉慧啊！哇，你写的那个文情并茂，非常夸张的一个卡片给你先生。但是我想每个男人都喜欢成为他妻子心中的巨人哦。好，那我们提到的就是先生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担心。
对，
你说但是你就是决定不管怎么样，
对，
我只要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就够了，这是我的责任。好，你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好啦，就写卡片不久之后呢，这个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他跟一个女生讲电话。哇，我就觉得讲的内容很让我觉得非常的紧张。那照我以往呢，我就会开始在脑筋里面想，怎么办？我要不要去看他手机？我要不要问他？我不问我怎么受得了？然后可是呢，我已经跟上帝做了约定了，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无助的就去抱着我先生，我说老公啊，我已经跟上帝立好约定了，我决定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过问，我都一定要相信你，爱你到底。可是我听到你刚才讲电话，我发现我完全没有能力，我觉得我太软弱了，我没有办法。哎呀，我先生这时候他就抱着我，他就跟我说他感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我第一次在他面前这么柔弱，所以他就发现我对他没有攻击性，他就抱抱我，就跟我说，老婆没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我就觉得当我愿意顺服主的旨意的时候，我觉得先生给我的回报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质疑他，直问他，那谁你不知道你们刚刚这样很过头吗？你不知道这样是太暧昧了吗？那你想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你少管我的事啊，类似这样。
对，
你竟然还怀疑我，我又没做什么。好，所以他会立刻自我防卫。
对，
可是当我们是很低姿态的，我们是去向他表达我很软弱耶，我真的没办法耶，我需要你的帮助，他就不会自我防卫，反而说你放心，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对对，我就觉得很感动。对，然后啊，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念给我先生听，然后我先听就他就说，谁啊，我在跟谁讲电话，是不是那个人还是那个人？哎呀，我就哈哈大笑，我跟他说忘记了忘记了，全部都忘光了。对，我就觉得啊，这几年来上帝的神让我经历到的恩典真的远远大过这些伤害。对，这事情对我而言已经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如果是有，我觉得也是一个爱的记号。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对，上帝让我看到他的恩典，让我经历到，感谢神。
其实这两天我也是跟一位姐妹 我们在谈话，然后她也是讲到她的先生让她好担心哦，哇，我看到这个姐妹真是满面愁容，也是类似这样子，她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她就非常非常的焦虑。那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们真的要学习哈，不要把插头插在先生身上。那时候刚好我手边有一个电池，我说你知道你先生就是这一个电池而已，你知道一个电池它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的插头不能插在这个电池上，靠它供应给你电力啊。我说你里面的平安喜乐还有那个稳妥，还有对未来的盼望，还有我们心中的力量，是不能靠丈夫给的。
对，
所以我鼓励你把插头拔出来，插在墙壁上那个通往核能发电厂的那个插座。哎，他就听懂了耶。
哇，
对，我说你不能靠你先生来快乐，来平安，你必须靠主喜乐平安。但是我要说的是，真的当我们来试一试，我们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发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医治，上帝带来的平安是能超越眼见。
对，
我们眼见，我们眼睛看见的是让我们很不安，
对，
但是我们说主啊，可是我的平安喜乐不是来自于环境，我的平安喜乐，我里面的稳妥是来自于你，所以上帝，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源源不绝的力量就盖过了，超越了环境里面所有的这些不可靠。
对对，
那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放轻松，我们也不是纵容，而是我们真的承认我的能力有限，我不能改变你，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对，
所以我也不企图改变你，但是我让你知道我很担心，可是就是到此为止，我已经表达了，剩下的我就要把结果交托给神。当我们放轻松，我们里面平安喜乐，你知道对方他也得到释放。我很快的讲一个，最近一个姐妹分享，我觉得太棒了。她跟她的孩子说，你们每天放学回来为什么不把鞋子摆整齐？她说你一进门如果看到一个整齐的玄关，不是大家心情都很好吗？你一回家看到一个混乱的玄关，你的心情就不好。他这样跟他儿子讲完以后，他那读高中的儿子竟然跟他说，说妈咪，我回家看到很乱的玄关我不会心情不好，可是我看到一个满面愁容的妈妈我心情会很不好。你知道我们的姐妹就被他儿子这句话点醒了，他说对，其实真正影响一个家里的气氛是那个满面愁容的妈妈，还真的不是玄关的鞋子怎么办。哎呀，所以先生回来看到一个平安喜乐的妻子，那个是对他非常大的一个平安喜乐的来源。我觉得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个家就更有吸引力。
对，
可是他回来如果见到一个满面愁容的妻子，
对，
那就算他没有做坏事，他回家看到他妻子这么忧愁，他都会不想回家耶。
好可怜的男人。
好，那玉慧你继续分享。
好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跟我先生那个中间那个无形的墙，哇，就因为我的改变就完全就消失了。对，我觉得先生给我的回报真的好多好多。对，然后所以我就更加的明白圣经上的一句话，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我就发现说，哇，这不是很难的事，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是他的命定。所以当神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爱太太的心放在我先生的心中了。所以这是我怎么样错看我先生都不会改变的事实，就是我的先生爱我，他做了一些事情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他是真的是爱我的。那我有这个信念之后呢，我就更知道怎么样跟我先生合一。譬如说我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挑剔，被他数落，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以前我都觉得说是我在舍己，在忍气吞声，然后他都用太高的标准在压我，我就很觉得很沮丧。可是现在啊，我就觉得哇，主啊，我感谢你这么完美的先生，他还愿意留在我的身边，还不厌其烦的一直指导我，我就觉得好感谢他哦。 我就记得以前啊，我先生如果说我没关灯，然后就开始说，我跟你讲多少次了，叫你要随手关灯，你看小孩子都没有这个好习惯，都是因为你就没有好榜样，然后就有办法一直讲个5分钟10分钟。有时候我真的是，我这么有修养的人，到最后我都会忍不住跟他说，可是我已经从40分进步到60分了，你都没有看见吗？一直到去年我才因为这个信念，我才明白说，不是我在忍耐我先生，原来100分的人他真的很难看到40分进步到60分，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就明白圣经上讲一句话，他就说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就忽然很感谢神，让我看到自己的骄傲，让我看到我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有一天啊，早上我先生又在数落我说，我叫你办的事情，你为什么老是没有办好？然后我心里一开始是很委屈，我想说，哎呦，有那么急吗？再一个礼拜也差不多吧。可是当下我就觉得不对耶，我先生怎么有办法忍耐我那么久？我就很礼貌地跟他说，对不起，你怎么有办法忍耐我那么久？你实在太了不起了，谢谢你的忍耐。哇，我真的是发自肺腑之言跟他说，我真的没有达到他的标准。那他真的是常年忍耐我，我真的是由衷地跟他说对不起。对，我觉得很感谢神让我看到。然后呢，又有一次啊，我先生为了我的这个，其实我真的是很脱线的人，常常丢三落四的，他在房间里面又被我的丢三落四打败的时候，哎，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就跟他说，我就用闽南语跟他说，哦，你看人家思维差点这种梦，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倒霉娶到这种老婆。对，我就觉得当我愿意承认我自己的对，然后谦卑的时候，我们两个关系就变得很轻松，我也不会再为他指责我而觉得很委屈，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他不厌其烦的教导我。对啦，可是我觉得虽然我先生常常挑剔我，可是呢说真的他是真的很爱我。所以有一天女儿就跟爸爸说，怎么有人会像妈妈那么笨？因为我真的常常很糊涂很迷糊。那老公就替我说话咯，他说，妈妈那不是笨，那叫大智若愚。对对，所以我就更加深这个信念，二人是一体的，先生是爱我的，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还有哈，当我先生发脾气的时候，我也就不再生气，然后心里总是论断他说，哼，这个人在外面一副翩翩君子的样子，在家里就原形毕露，我为什么要被你践踏？那我也不用想说，哎呀，就同情他吧，他修养不大好。不是呢，我现在哈真的很欣赏他，我欣赏他就是那么真性情的人呢，他就是很大方的表现他的热情，然后呢他在我面前他也不隐藏他心中的怒气，我真心感激他愿意在我面前展现他最软弱的一面。
哇，玉慧，我太佩服你了。这个先生对你发脾气，你把他解释成他愿意很坦诚的很真心的在你面前展现他最软弱的一面。
你看他在外面多矜啊，这个在我面前最放松。了不起吧。
所以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为你们是一体的。哎呀，我觉得讲得真好。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你真的是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如果你从一个积极正面，从我先生就是上帝给我最棒的礼物，我们夫妻就是一体的，你带着一个接纳的眼光，敬重尊敬他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连他那个坏脾气都可以把他看成是，那是因为他对我最放心啊，他在我面前是最放松的，所以代表我是他最亲近的人，他最爱我。他才可以这样放松的在我面前完全表现出他的真我。 对不对？然后也看到其实是对方在包容我们。哎呀，太了不起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欢迎您 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黄玉慧姐妹来跟我们谈，那我们继续她跟我们说的开心喜乐的秘诀，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敬重顺服自己的丈夫。各位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敬重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真的是不开心的。
对，
因为敬重顺服丈夫是上帝给妻子很重要的一个吩咐。那这里呢，并没有说我们的丈夫需要是很完美，还要属灵，还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才敬重顺服他。其实他这里指的是所有的这些不完美，甚至很自我中心，甚至脾气不好的男人，你嫁给他了以后，你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敬重顺服他。那我要强调的，不是因为这个男人配得，他其实是不配的，而是说上帝让我们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所以我们怎么去帮助一个不完美的男人，让他成为那一个成熟有肩膀信靠神活出基督生命的好男人呢？上帝知道那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过一个妻子对她丈夫无条件的敬重和顺服。我说除非他要你做犯罪犯法的事，你不用顺服，其他的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都可以从心里决定，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就是要这样敬重仰慕他。你知道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男人的自信心和他的那个自我价值感。好，所以玉慧，欢迎你再回到节目里面。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我们就延续上个礼拜敬重顺服丈夫，你其实有好多故事，我就不要打岔，你就直接说吧。
好，譬如说有时候他心情很不好发脾气的时候啊，那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感谢神，他就是在跟我谈心。对，我就觉得，
对，先生跟你发脾气，跟你抱怨，然后甚至责备你，你把它解读成他在跟我谈心，他在跟我讲他的真心话。哇，
是，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是在跟我小组，
我是他组长，他是我的组员。
是，对，我就觉得好荣幸哦，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那个时候，我总是静静的看着他，然后心里就想说，老公，你压力太大了，辛苦了，我了解你的感受。
虽然他可能是针对的你在抱怨一些事，觉得你做得不够好，可是你心里想的就是哇，你压力实在太大了。
对对，然后我就让他完全放松，我也不用跟他分析，也不用跟他讲道理，也不用为自己辩驳。然后呢，到最后像我们以前就是当然一定是变成吵架，然后就是冷战好几天咯。对，
因为自己觉得很受伤。
对，这就是我的过去，过去的我。对，现在不一样，现在我就是事情过去就好了，多轻松啊。我觉得夫妻嘛，讲爱就好了，真的不用讲理。
因为你也真的没受伤。
对对，
这么奇妙。眼光一改就不会受伤。
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合为一体了。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对，就这样子，只要我们轻松，事后他总是会跟我说，对不起，我脾气不太好。哎，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他还跟我道歉呢。
他知道自己脾气不好。
对啊，我觉得好感动。那我总是跟他说，不会，你已经很棒了。如果要我像你压力那么大，我早就崩溃了。对，有一次他 还问我说，我这么凶你还爱我吗？我就很满足的跟他说，当然爱你呀，你脾气好不好跟我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对对，因为他是我先
生。哦，怎么这么好的一句话。我爱不爱你跟你脾气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我当然爱你。
对呀，
所以我爱你跟你赚钱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我爱你跟你还有什么，你的表现，你有没有帮忙做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甚至我们有一些姐妹先生都离家了，背叛他了，他们也好爱他们的先生。
所以我爱你跟你有没有背叛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对。太好了，这句话。
对，有一次我女儿就很不解的问我说，爸爸对你那么凶，你干嘛对他那么好？哎呦，我好开心，我想说好机会来了，我就跟女儿说，我跟你讲， 因为好，主耶稣实在太爱我了，爱我太多太多了，他赦免我那么多的罪，还为我而死，将来还答应我可以到天堂去。想到这么多的恩典，爸爸那点小事啊，哈，那叫 a piece of cake
小事一桩。
对，小事一桩。还有一次哦，我先生也是心情很不好，就给我们训示一番，然后很生气的就要出门去解闷，我就恭恭敬敬的送他出门。我女儿就很生气，她说你干嘛对他那么好。我就跟我女儿说，告诉你，宠我先生永远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来来来，再讲一遍，宠爱我先生，
对，
是永远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对啊，
玉慧你太高干了，我望尘莫及。
对啊，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宠我们，我先生也是这样宠我，对，哦，彼此彼此，我们二人是一体。
是，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无条件的。
对，
就是不是看你的表现好不好，不是看我心情好不好，不是看你对我好不好，反正我就是决定爱你，我就是决定对你好。
对，
然后我相信你虽然现在有一点软弱，但是这个不影响我爱你。
对，
所以我不会拒绝你，我不会讲话伤害你，虽然你讲话伤害我，但是
反而这是一个好时机耶。
嗯，怎么说，
就是他最需要被接纳、被肯定、被爱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堆炭火在他的头上吗？
哎，
对，抹油在他的头上吗？是这样吗？哎呀，我觉得这是最佳时机，对他示爱的最佳时机，
就是在他表现最差的时候。
对，那是他最需要的时候，
在他连自己都痛恨自己的表现的时候，
对，
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错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们心里会说，你为什么还不长大，这种时候。
对，
太多太太跟我这样说，我先生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长大，
那就是神给我们最佳的时机。对，
阿们。哎，其实我今天早上也听到一个见证，我都觉得好感动。有一个姐妹上了我们的婚姻课程之后，她就传了一个道歉的简讯给她先生，就说谢谢你包容我啊什么。然后她先生的反应是，嗯，不错，你终于成熟了。哇，好高姿态哦。我们这个婚姻班里面听的人，我们都觉得不太平衡。可是他太太好棒哦，继续写说，对，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包容我，等待我长大什么这些。哎，跟玉慧你有的比啊。可是我们就看到他的太太非常的谦卑，然后我最后就跟全班的同学说，我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里谁比较成熟，我们真的觉得是这位姐妹比较成熟，那是其实是她在包容她的丈夫的这种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真的不是在比谁比较厉害，而是说那个愿意认错，那个愿意包容别人的，是而且看到别人包容她的这个人，其实是令别人尊敬的。那如果觉得说，哈，他终于觉悟了，哈，他终于道歉了，你知道这种人其实反而没有那么成熟。所以真的是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的人，是令人敬佩的。好，来，我又打岔了，你继续说。
好，那有一天晚餐的时候，我就非常激动的跟家人说，我在脸书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就说，哇，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好的人，真是太感动了。话一说完，我先生就说，我认为当中很多破绽应该是假的，网络的东西别当真。哇，我女儿就觉得超煞风景的，她就很生气的跟我说，爸爸怎么思想永远都是那么负面。我就很轻松的回她说，所以爸爸才那么成功啊，成功的人就是特别的细心。
你真的是会顺着你先生的毛摸，你太了不起了。
然后我女儿就又说，可是那样他很不快乐。哎，我就跟他说，不会，爸爸跟我们不一样，他在批判的时候他很快乐。
我真被你打败，玉慧，你什么情况都能够讲。讲得那么好。
那女儿又说，可是他都在我们面前一直骂我，心情会不好。我就说，那是因为他把我们当自己人啊，全世界只有我们有福气听他说真话。我跟你讲，他可以骂，我就跟我女儿说，爸爸可以骂，我们要不要生气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嘿嘿，像我就不会生气啊。 对，因为我欣赏我的先生，对，
好，所以你女儿一定怎么翻白眼说拿你没办法。
对，那现在还有就是说到夫妻二人合一，以前我先生赞美我的时候哈，我就心里愤愤不平，我就想说你一边骂我一边说爱我，你这根本不是真爱嘛。然后呢，对，现在我不会了，现在我先生常常赞美我，他都说老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你，还好我娶了你。哇，对，我先生常跟我说这样的话。对，还有一次哈，我们老大老二他们就为了一件小事情，然后就我们在餐桌上聊天聊得很愉快的时候，他老大老二忽然跟爸爸说，因为爸爸在跟姐姐为了一个事情道歉，很真诚的道歉，道完歉之后，老大老二就很激动说，爸爸那你要跟妈妈道歉啊，你每次骂妈妈都乱骂一通。这时候我先生非常得意的说，妈妈啊，她是最有智慧的人，她都知道什么话该听什么话不该听，到最后只有我爱她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在一旁猛点头，孩子们只能摇头叹气，拿我们没办法。好，有一天呢，我先生对孩子们说，你们以为妈妈很爱我吗？我跟你们说，妈妈那都是装的，其实她没那么爱我啦，她是去小组学来的。然后我们就哈哈大笑，然后我先继续说，不过我很感谢他非常的努力。对，真的，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他我先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我，我是很努力才知道怎么样爱他，所以我经常跟先生说，老公谢谢你当年娶我，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他就说，你别假了，当年你还不想嫁我嘞。我就说，所以我特别感谢你没有放弃我啊。
哇，这个玉慧你的这个功夫啊，我真的一位要跟你学的。太了不起了。好，所以开心喜乐的秘诀就是，因为他是我老公，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永远敬重仰慕，顺服他，我要永远做他的啦啦队，然后永远就是看他是最棒的。这个实在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心喜乐的秘诀哈，夫妻关系好，那我想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好，玉慧，除了敬重顺服丈夫，你还有什么重点是开心喜乐的秘诀？
好，就是我操练感恩，然后学习积极正面。两年多前我读了一本书叫做《态度急转弯》，书中就鼓励我们不要抱怨，要时时感恩，这对我影响实在太大太大了。是这样，从前年开始哈，因为我婆婆对于煮饭这个事情开始觉得有些吃力，那我家离婆家还算近，我就想说试试看去她家煮。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每天去公婆家煮饭。那煮着煮着，有一件事情非常困扰我，就是我婆婆总是会拿很多鱼啊肉啊要我煮，我真的很纳闷，因为我公婆婆真的很注重身体健康，所以他们晚餐就吃半碗饭，然后吃一点点的菜，那加上我跟我的小儿子四个人其实真的吃得很有限。他每次都要弄得这么六七道菜，我就觉得好奇怪哦。那可是我想我要来操练感恩。那当我想到我要感恩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就会给我智慧。我就突然通了。我就看到我婆婆，她从小她的家庭环境算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家从小就是每一餐都有麻油猪肉啊，麻油腰花，从小是吃肉长大的。对，所以我婆婆是这样被款待被爱，就是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长大，所以她现在就是用满满的爱来款待我们。对，所以我立刻就不觉得那么多的菜是什么问题。我反而是被我婆婆那么多的爱深深的感动，我就觉得好棒哦，就是当我心中有想要感恩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就有不断的有这些让我成长的地方。
好，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其实原来我们看现实的环境，就是你每天要去公婆家煮饭，然后呢还要煮那么多，重点是搞不好也吃不完。
对对，剩太多了。
对，可是因为他预备了，所以你就必须煮。那任何一个媳妇可能都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抱怨的。第一，我每天要这样来回跑，其实公婆家里面住的也不是那么近，然后第二呢， 我还要煮那么多又吃不完的东西，
要处理，对
对，这实在是做白工嘛。
对
啊，
对，
可是你转一个念，你就看到说那是因为婆婆的爱，
对，
她要款待你，她自己煮她不会煮那么多，可是她要你煮的时候她就、
她自己也煮那么多、
哦、这样子、哦、
所以她也才会觉得累、哦、她说哎呦公公都吃那么一点点，
哎呦你就不要煮那么多，可她好像觉得还是要煮那么多，
对，那就是她的爱
啊，是是 是, 是，他觉得要这样才够，
对、哦、对，
可是他很累，你也很累
是，
可是你看到的是他的爱，所以你就 OK 了、嗯、
对，
好，
对，还有啊，我就是一边煮饭一边感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上帝感谢你让我还身心健全啊、嗯、还可以来为他们服务、嗯、多棒啊、嗯、还有我就看，其实我婆婆是一个非常浪漫热情的人、嗯、对，她甚至在去年还很累的时候还实现了她人生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带着三个孙子去加拿大旅行、哦哦、我都觉得很深深的被她这种热情对人生充满这种热情感动，我就觉得我好有福气可以天天跟婆婆相处、
嗯、
对，然后我公公是一个在教会非常、人气超旺的属灵长辈、
嗯、
他常常关心松年大学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婆婆妈妈，我觉得好感动、嗯、可以听他们分享这些事工，我觉得是好大的恩典、
嗯、
所以有一天 我先生他就 很认真的问我说、欸、你每天去妈妈家煮饭会不会很累，我立刻就说不会啊，后来我顿了一下我就跟我先生说嗯，可能有时候身体会觉得累、
嗯、
可是因为我心里不会累所以也就不会累了、
嗯、你知道这是一个 好重要的重点，常常我们觉得很累、嗯、其实不是身体累、嗯、是心理累，
对，
当我们觉得我 做这件事情毫无意义、
嗯、
我做这件事是我被逼的、嗯、是我勉强自己做的，我是很无奈的、
嗯、
你就会觉得累耶、
嗯、
其实你身体没做什么事、
嗯、
可是因为 你的心一直在跟自己打仗、
嗯、
你就觉得好累，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它的价值、嗯、它的意义，
对，
就算身体累，
对，
可是因为你的心是喜乐的，
对，
你的心是开心的、
嗯、
那个能够胜过身体的疲累，
身体会有奇妙的变化，
对，而且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累，身体的累晚上睡得特别好，
对，
可是如果你身体没有很累可是你的心很累，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嗯、晚上失眠，
对，
你的脑子一直转一直转没有办法休息， 你的脑子里面充满的都是消极负面的哀怨、哦嗯、或者担忧、
嗯、
你就算身体没有很累或者是你有很多时间躺着你都睡不着、欸、我觉得那个才是最累的事、
嗯、对，
就是身体躺着但是休息不了、哦、
对，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那句话太重要了，心不累、嗯、所以身体
也就不累，
哎，也不或者累的话那晚上休息一下就解决了，
嗯
嗯，所以你看到的是你公公婆婆的好，
对，
看到的是你还能跟他们相处，
对、
我昨天也听到一个演讲，我觉得那位姐妹讲的真好，她说我们，她说各位做媳妇的你要记得你跟你公公婆婆的关系也是一辈子的，
对，
也是一生之久的，因为她是你丈夫的爸爸妈妈，
对，
你虽然不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成为他们的媳妇、嗯、你是爱你先生所以成为他们的媳妇、嗯、但是你一旦嫁给你先生之后你要知道你跟你公公婆婆的关系是你一定要去经营的一个人际关系、
嗯
哦、我觉得这位三十几岁的年轻媳妇讲得真好、嗯
哦、对，
我以后要请她来节目里面讲，但是我就看到说去欣赏公公婆婆、
嗯、
真的是一个媳妇的智慧、啊
嗯、
所以你还写了一个卡片、啊、谢谢你公公，
对，就是因为、我公公本来不去加拿大，因为他觉得那个长途飞行实在是 太辛苦了，可是他竟然为了我婆婆他就愿意就是、陪他去完成他的圆梦之旅，所以我就写卡片给我公公，我就跟他说亲爱的爸爸，今年要特别谢谢您愿意陪妈妈及孩子们去遥远的加拿大旅行，这对您来说真是太不容易的改变了，真的被您的舍己深深感动， 爸爸，您正直、细心、勤俭、诚实的美德是留给我们最好的资产。我也深深佩服您对教会长辈的快乐关怀付出。您真是全方位的领袖，谦虚温和，但立场坚定。主真是透过您赐福给您周遭的朋友了。爸爸，我要谢谢您时常肯定鼓励我，也谢谢您为我们付上的祷告，谢谢爸爸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就是这是我写给公公的父亲节卡片。
哇、哦、我觉得你里面讲了几句话，我看任何公公或者阿公听了都会觉得非常的、被肯定到、哦、你说、他正直、细心、勤俭、诚实的美德是留给你们最好的资产。你也说他是一个全方位的领袖、哦、你很会讲耶。我想任何一个老先生看到这句话都会觉得哇，好得安慰，好被鼓励、啊、好被肯定、嗯、我的晚辈可以这样的肯定我、嗯、看到我做得好的、他真的会觉得很被尊敬、
啊、
所以你这里讲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操练感恩，积极正面，在任何、其实一般人可以挑剔的事情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
嗯、对，
真是太好了。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复习一下开心喜乐的秘诀：欣赏赞美我们的孩子，敬重顺服我们的丈夫，然后凡事感恩，
对，
积极正面，
对。
那跟公公、这个玉慧是把它应用在跟公公婆婆的相处上面。
对，
你真是一个全方位的开心喜乐的人每一个人际关系你都应用上。好，我们谢谢玉慧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你今天要最后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开心喜乐的秘诀。我们前面几次讲到的哈，就是除了要、欣赏赞美我们的孩子、
嗯、
敬重顺服我们的丈夫、
嗯
凡事谢恩，积极正面、嗯、那你把它应用在跟公婆的相处上、
嗯、
所以亲子、夫妻、婆媳、
嗯
那今天你要跟我们谈什么开心喜乐的秘诀？
好，我觉得我可以慢慢的成长，很大的原因是被接纳。
嗯，
所以我觉得接纳的力量好大好大。
你自己先被接纳了，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接纳，
对，
去欣赏你身边的人。
对、嗯、好，因为我来参加小组一段时间之后呢，小组长就跟我说，哎，玉慧，我们需要新的小组长，你可以当小组长吗？那我回家就询问先生的意见，先生认为我事情已经很多了，以我的状况没有时间再带小组了。我知道先生说的没错，但心里还是很难过。
因为你很想当是不是、
啊、有觉得我
想愿意服侍、
对，而且小组长这么器重我，这样太没面子了然后我就很沮丧，跟组长说啊，我先生说不行啦，他说我不适合。那我的组长竟然非常干脆，一点都没有犹豫的就跟我说，哦，那你一定要尊重你先生。说真的，我吓一大跳。
嗯，
他并没有一点都没有跟我说，哦，这样子哦，我们这里是有使命的耶，如果你不能带小组那你以后可以考虑不用来了他也没有说 那我们再祷告一段时间看看、没有耶，他非常的、以我的需要，以我的先生的需要，放在这个我当小组长这个职务 的需要的前面耶、他是更看重我跟我先生的需要、我真的很感动，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完全的被接纳、那他的接纳是我立刻就完全能够体会一个好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 真的，因为我最看重的其实是我在神面前的服事。那我就知道说我没有当小组长一点都不会被贴标签。那我有价值也不是因为我以前啊、是不是曾经是一个牙医师啦，或者是说我当妈妈多当太太当得多好啦，哇，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耶，因为
也不是因为你有当小组长咯，或者你有在关心别人哦，或者你每天都读五章圣经哦，跟这个也无关。
对，神创造了我，我就是无价之宝。
Amen。
对，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一个很震撼、很深刻的体验。
这个也是一种无条件的上帝对我们的爱和肯定。
对对，
但是他是要透过在这样的与人的互动里面，
对，
我们真实去经验到说，哦，原来这是那个意思。
对，
原来。哦，我不服侍，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因为现况不允许我可以做这样的委身和投入的时候，我竟然仍然一样的被接纳、被肯定、被看重。
对，
小组长没有因为我投入的比较少就轻看我或者拒绝我。
对对，好，还有在小组聚会的时间，我们小组长他真的有很谦卑的生命，他每次听完姐妹的分享，小组长都会说好棒哦，你可以做到这样真是太了不起了，你是我的榜样，你们每一个人的分享都好滋润我，我觉得小组长这么谦卑这么接纳我们，就让我们每个姐妹的生命就真的慢慢的就被改变。那有时候我们这些老组员都已经来好几年的老组员，有时候过去几天又跟先生怄气啦，或者说如何惹孩子生气，只要我们已经看到自己的问题，小组长从来都不说来小组这么久了还改不掉，你们要我讲几遍。对，我经常听到的就是某某人你已经很棒了，哎呀，或者是说你真是一个好妈妈，你的孩子有你真有福。哇，听到这句话真的好得安慰哦，我觉得这句话好棒，所以我们都常常说你已经很棒了。对，那还有还有一个事情我被接纳我觉得很讶异，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个姐妹她就说哦，她读圣经然后读得很大受感动，然后就哭了起来。然后他还说，他还继续说，我就为我们某一个朋友祷告，我一边在电话里面一边祷告一边流泪。那聚会结束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好羡慕你哦，你怎么看圣经都可以这么容易被感动，我都没办法。哦，你还可以为人家祷告就可以这样，我好羡慕你。他竟然跟我说，姐妹，你要为你的神经大条感谢神，那是神特别的恩典。真的，他说的真对。有一次又是我先生的故事。有一次我先生心里那天回家心里特别的心情特差。然后呢，你知道我这就是大拉拉的，我就是说话就是没不经大脑就很白目的又说错话。哇，他整个情绪立刻涨到沸点。所以那天声音特别洪亮，对我的责备特别的深切，指导特别的长久，可以说前所未见。等他指导完毕，我就离开我们主卧房，就去房间看看孩子。小儿子就说：“爸爸怎么了？”我说：“没事啊，等会就好了。”大女儿也说：“爸爸是怎么了？”我说：“没事，他在情绪排毒，等会儿就好了。
”哎呀，你太伟大了！
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我没事，孩子就不用来承担我们的情绪而且我觉得夫妻只要合一，是给孩子好大的安全感哦。对。多好啊，跟你讲那天晚上先生指导我一些什么呢感谢主我全部忘光光了我朋友说的真对我要为我的神经大条感谢主我女儿也常说她说的很妙她老是说哦妈我真服了你你怎么有办法笨得那么快乐
哎呀
对对，只是有一点对不起我那个超完美的老公，竟然把他的深切指导忘得一干二净，太不用心了。
一会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接呀，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玉慧把 我们一般人会说，我先生咒骂我，我先生辱骂我，我先生对我言语暴力，我先生对我言语虐待，很多人会这样说、哦、
对，
他虐待我，精神虐待。
对，
很多人还来问我说，冯老师如果是精神虐待可不可以离婚？我觉得什么叫精神虐待，其实就是我们这里就把它说成是什么，他深切的指导我然后还有他很认真的什么啊提醒我啊什么啊，他很用力的花很多时间认真的指导我。那有些人就会说他咒骂我，他贬损我，他精神虐待我。但是我觉得在玉慧的口中听起来怎么都这么幽默哈，我就发现你真的抓到开心喜乐的秘诀。你说接纳力量大，就是你接纳你的丈夫。
对
对，你接纳他其实是在对你情绪排毒。这是一个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一个是你发明的吗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所以下一次哈，你的家人在咒骂你的时候，你就心里想他在情绪排毒，排完毒以后哈，
他就健康啦。
对所以你的先生在这个很认真的用力的指导你之后，常常他会跟你说什么
对不起我昨天太凶了
你是最好的老婆，
对，
我这样骂你你都还没有离开我是娶到你是我最高的幸福，是不是？哎呀，是啊。所以其实对方也都知道他做的是有点过头，或者他今天根本就在撒野但是你竟然能够包容他对他不离不弃，其实他心里是非常非常感谢。我就记得上次玉慧也有说，女儿写给你母亲节的卡片说哎呀我真欠揍啊明明是我犯错，怎么最后又是你在跟我道歉啊实在自己太欠揍了。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圣经说我们堆炭火在对方的头上，就是你给他他所不配得的那个恩典，其实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啊。
对，
然后就叫我们的心自己为罪为义啊，责备自己，我们就知道说主啊我不配就像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对，
然后我不配得你对我这么好，我不配得你这样的爱是这样的爱感动我们的心。
对，
所以接纳力量大对不对？但就是开心喜乐的秘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接纳力量大。好，玉慧你继续跟我们讲你家的故事。
好啊，我的大儿子他到南部念大学不久就被我们发现他竟然抽烟。哎呀，我们真的很难过我们家阿公是委婉相劝然后小以大义，爸爸呢就跟他会谈之后就严严的告诫他说，你以后不可以再抽了，因为抽烟这个太难改了，趁你现在还没有上瘾立刻改这样。但是呢因为我们爱他接纳他呢，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丝毫不会减少我们对他的肯定以及对他的爱。接纳是什么？我觉得接纳就是我们跟儿子说明我们的态度是不准他抽，之后我们就不再定罪他了有一次呢我们去打羽毛球，我们这大儿子他身手矫健肌肉结实，没想到竟然输给国中的弟弟我们就开玩笑很轻松的跟他说，哦换气不顺哦，有影响哦又一个月我们又去打球，他赢了他就说一个月没抽了呼吸顺畅果然有差我觉得是神的爱让我们可以去爱和我们观念不一样的孩子接纳他，不让这件事情卡住。
甚至我要说，你说他跟你观念不同，那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接纳那一个现在决定不顺服的孩子。
对
对对，他还是有在抽啊，所以代表他并没有听话，他决定不顺服，但是你仍然接纳他。
对，我还是非常以他为荣，不会一天到晚看他有没有带烟啊干嘛的。对，他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你几乎看到我大儿子他都是全身放松，脸上一直都是笑容好像真的好像每天都在度假那样子对，同学都会问他，某某某你怎么总是那么快乐？有时候他就会跟同学说，哎呀你跟我去教会你就会懂了啦对，他很棒，
顺便为主做见证。
对啊 现在他大三，已经不再抽烟了。抽不抽烟不是重点，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很优秀，也不是因为他戒烟，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对。那最后呢，我要说一个姐妹的故事哈，就是几年前她发现她的先生有外遇，那先说是回头，但是因为业务的关系总是跟外女藕断丝连，姐妹非常非常的心痛。所以长期她都在恐惧中度过。
是，
对，其实她也有参加小组，那组长跟组员都轮番上阵的鼓励她，叫她说你绝对不可以再去查你先生的手机啊、行车记录器啊，也不要再去翻他包包，也不要再问先生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跟他撇清关系。但是好，我们的姐妹她真的怎么讲，她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人嘛，她经常犯规。最近她传赖给我还是同样的状况，她说啊，昨天晚上跟先生吵架了，是我不好，明明知道问外女的事情她会生气，我仍然还是问了，先生很生气要我滚出去。我觉得先生也不想破坏这个家，也不想切断跟外女的关系，虽然先生总是说他们只有工作关系，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他，我想一辈子都很难吧，我想我还是放弃好了。哎，我这个姐妹其实她绝对知道不离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因为她的心就是真的很痛，痛到不行，就想说算了，我撑不下去，我还是放弃好了。
所以其实你也很接纳她。
对对对。那有一次他先生真的被他惹毛，就跟他说我成全你吧，我决定要离婚了，不是因为他，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是你逼我离婚的。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个姐妹好像很不受教，但是在我看来她真的已经很棒了。怎么说，因为她总是态度谦卑的来求救，而且她找对人了，纵使她知道她已经想放弃，小组姐妹总是会鼓励她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总是接纳她，我跟她说辛苦你了，真的委屈你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点都没有失败，你每一天的忍耐等候都是在战胜魔鬼的诡计，而且纵使吵架，你先生都知道你深深爱着他，不要害怕，他虽然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软弱，但你一定要相信他非常非常的爱你，这是神的命定，也是他内心最深的感觉。好，我跟他说你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换成是我也做不到像你这么坚强。还有没了你，你先生心情肯定会更加恶劣，你的甘心顺服天父都知道。
是，
其实我相信已经免去你们两个人两个家庭从老到小许多的灾难了。真是所谓一人抵挡千人啊。你真的是要感谢主给你超能的忍耐。加油姐妹，让我们一起学习为主选择做对的事，建造我们的先生。我也跟他说谢谢你总是愿意跟我说你的难处，你有一颗谦卑的心，怪不得你先生这么珍惜你。
哇，玉慧啊，我真好喜欢跟你讲话。你真的是可以找到让人听起来觉得完全被接纳被了解，然后同时又被鼓励啊。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友谊，这样一种跟人的连结，就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在很困难的情况里面我们愿意继续走下去。接纳力量大，真的是。
对。还有我们的姐妹，她其实很想像我们一样，跟她组长一样可以去辅导其他婚姻有困难的姐妹，但是她都太软弱，她都忍不住每天读经，就是每天都要大哭一场，她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就跟她说你知道吗，在神眼中你的每一滴眼泪都是献给神最珍贵最棒的礼物。你每天默默流泪默默忍耐是最重要的侍奉。你的忍耐比任何姐妹的见证都珍贵。对。那我也其实他先生也知道，其实他太太对他的甜蜜对他的温柔是要克服内心好大好大的挣扎以及痛苦，所以其实他先生曾经在公开场合称赞他太太，说他太太是他所认识的人当中对神最有信心的人，是真正活出信心的人。
是吗？所以他先生也是基督徒。
是。
哎呦，是。哎呀，真是软弱软弱。但是他先生知道他太太的生命其实是真正活出信仰的人。
对，
你看。
对，
所以对方都知道。
那我也帮助他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先生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虽然说他好像是优柔寡断界限不清一直伤害他 他太太，但是我看他先生是尽他目前所能做的，非常的在非常努力的在保护他的家庭。
嗯，
我觉得他真的是独自抵抗诱惑，然后要努力对家庭负责，又要打拼事业，还要不断安慰伤心的太太。我觉得这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的。
嗯，
所以我就跟这姐妹说。我也看到你先生的勇气，我们不是他，真的不能理解他的言行不一、优柔寡断，或者是吵架的时候说出的一些很伤人的话。但是我看到他非常的爱孩子，也极力的保护你，真的是令我非常敬佩。
嗯，
对。
哦，你连他先生也可以这样赞美，你还太厉害了。
对，我觉得，对。
不过你讲的是真的。
对。
对，我们知道其实那些被罪捆绑的人哈，他们常常也是很想极力挣脱的。
对，
他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力量。
嗯，
所以他们愿意保护家庭，他愿意跟太太说其实我跟他已经断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他也需要保护太太。
对，对，他也在努力。
对， 对， 对，
有一次他被他先生骂得很惨，我就跟姐妹说，朋友你就狠狠的哭一哭吧，太难过了，也让你先生气一气吧。我们有多想哭，他就有多气，那是男人唯一的情绪，生气对他们很重要。但是你先生绝对不会改变他爱你的决定。
嗯，
那我也跟他说，继续给他你的信任以及柔情蜜意的浪漫夜晚，这是你先生这辈子最需要的，也是唯一能使他有能力抵抗诱惑的力量。
嗯，
对，继续求神帮助你重新信任先生，你对他的信任会彻底影响他。
嗯，
好，上个月呢，我终于鼓励这位姐妹，我挑战她，我跟她说，鼓励你做一个困难的决定，选择甘愿被他骗一辈子，也就是无条件的爱他一辈子。
嗯，
她立刻回我说，太难了。我心想，没关系，你真的已经很棒了。所以我回他，哈哈，确实太难了，你能这样对他已经是超越你的极限了。
嗯，
对，我觉得当我曾经深深的被主的爱感动，我就可以去接纳我这朋友的软弱。
嗯，
他被接纳才有能力刚强。其实他小组长跟我说，他在小组里面总是非常积极正面的鼓励婚姻有困难的姐妹呢。
嗯，你知道其实我想刚你讲的说，你挑战他，你愿不愿意甘愿被你先生骗一辈子，也就是是甘愿无条件的爱他一辈子。我想到很多人会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被他骗一辈子。但是我们心里想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骗上帝一辈子。
对，
你知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或者我们被主的爱感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啊，你帮助我，我一定要好好爱你。我一定我一定不再让你伤心。主啊，我要为你而活。你知道每个礼拜天在教堂里唱的那些赞美诗，那些歌词实在是太完美了。
对，
主啊，我将一生献给你，我不再追求自己的享乐。主啊，我的心完全属你。知道讲的真的很好听。哎，我心完。所以大卫鲍森，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常常撒谎。哎，你知道最撒谎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是敬拜赞美的时候。因为我们唱那些歌词，我们根本都做不到。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唱敬拜赞美那些诗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很真诚的。我们都被那些歌词感动，我们都说，主啊，是是是，我同意，我认同，我现在所唱的真是我心里的话，我的真心话。可是曾几何时，我们一转头，我们又忘了。我们又做了一些事情让上帝伤心。我们也曾经在神面前立志，我好好运动，对不对？好，我想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或者我要好好读圣经。
对，
可是过了没多久，我们又固态复萌。
对，
你说我们是不是也让神失望，骗上帝一辈子？可是上帝从来没有因此收回他对我们的爱，还有他对我们的应许。
对，
就是救恩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真实经验到上帝的爱之后，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无条件的爱，或者是接纳，来面对我们身边的人，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困难了。所以我好谢谢玉慧你跟我们分享开心喜乐的秘诀，一个是赞美欣赏我们的孩子，然后敬重顺服我们的丈夫。 对我们的公公婆婆积极正面表达感恩，
对，
然后呢最后接纳力量大。
嗯，
谢谢玉慧，也谢谢听众朋友这连续一直收听哈我们玉慧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